料理お掃除。
所以呢，我觉得女性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需要被认可的过程，不仅是在外貌，所以长大以后我会在不同的人身上去寻求这种认可。但是当然我就说，我觉得女性最强大的一个力量实际上是你一定不停地在变，你一定不停地在变，你会超越那个人，你会超越那个标准，直到那时候他认不认可就不再重要了。那所谓的弱者不是说让弱者变成强者，因为这个世上永远有弱者，而且没有人是多余的。你仔细想，这个想法其实非常可怕，因为我们从小受到教育，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一直在试图告诉我们，你踩掉这些人你就是有价值的人了。但是我们就是通过试图告诉你，哎，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我比你强，然后我们要去消除这个想法其实很难。所以就说回来，我觉得女性主义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告诉你，弱势者就是应该有资格获得跟强者一样的权利和资源的，而这个是要你通过不断的斗争去实现，这个斗争永远不会停止。
なるべく細かくみじん切り。
就是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在谈论这个女性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理念的东西嘛，你说应该这样独立也好，
就有很多的标签，
对对对，
很多这样。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它的好处在于是给了你一些依据。
哦，
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论男女，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具体的，就是你具体的生活是不能完全被标签去指引的，不能被理论去指引的。
猫の耳も耐えられるかし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问题青年》。在3月38妇女节前夕，我们被读客文化邀请做客，主持了一场关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神与女士》这本新书的对谈。这场对谈同时邀请了纪录片导演、写作者周轶君老师和脱口秀演员、编剧闫怡、闫月作为嘉宾。我们从书中的女主人公琼的成长经历出发，延展到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作为创作者和女性的不同角色与身份，聊了聊关于女性的容貌焦虑、女性的自我贬义、女性的出走与逃离以及母女关系等话题。同时我们也探讨了在面对这些困惑的时候，女性是否有消解的可能性，以及女性主义在这些困惑之中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很开心今天可以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阿特伍德的《神与女士》这部作品。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嘉宾，然后首先是纪录片导演和作家周轶君老师，可以和大家打招呼。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今天过来，谢谢。
大家好，我是闫月。
大家好，我是闫怡。
我是周轶君老师的粉丝。
我是三位老师的粉丝
哦，
对，我曾经看过周轶君老师《他乡童年》纪录片这部电影，然后给我的影响很大。闫怡、闫月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创作都是为弱势者服务，这句话也非常深的触动过我。今天我们要聊的一本书就是《神与女士》，对，就是这本书是来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然后从中我们可能也会延展到去聊女性在生活中的多重困境以及突破这种困境的可能性。我猜测许多人知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来自于她的《使女的故事》这部作品，但其实她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完成了将近40部的小说和18部的诗集。玛格丽特令我尤为佩服的一点就是她总是能够从平凡的女性身上挖掘灵感，记录她们在现实生活空间中的各种困境，甚至是那种踟蹰的挣扎的心理历程。对，然后尤其她对于女性在这个社会的生存和权利问题有着非常犀利以及批判性的视角。我还挺想首先来问一下三位老师，你们阅读的第一部阿特伍德作品是哪一部，以及你的阅读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还真是从《使女的故事》才开始知道这位作家，挺孤陋寡闻的。她是在加拿大一个非常多产的这样一位女作家。实际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本书其实写于1976年，实际上非常早了。
对
啊， 甚至在我出生以前了，就看到一本。
所以我你到他从这本书到《使女的故事》，实际上我觉得他自己似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部书实际上我感觉是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但坦白说我觉得他没有很多的答案，或者说当然作家本来也不负责给你答案，但就是在展示和他自己思索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当时也是好像似乎展示多，他自己的思考他真的没有那么多。到《使女的故事》，我觉得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能够看到一个女作家的成长了。其实一个作家，哪怕是她在今天在这个女性的问题上那么成熟的一个作家，实际上你也会看到她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其实也就十年。我觉得可能这个让我又觉得的确是这样，女性有一点就是永远在变化，这件事情对我的感触是蛮深的。
对对对对，我们也是从那个《使女的故事》这部电视剧了解阿特伍德，然后后来才去看他的书。
我确实也觉得像周老师说的，这本书比起《使女的故事》来说，《使女的故事》确实给我一种更多答案的感觉。那这本书对我来说更有共鸣，因为我们在一个所谓的莫名其妙的创作行业，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很多问题都是我自己在纠结的，所以我对他这本书其实还挺扎到我的，有些让我看穿自己的虚伪什么的。
然后所以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会很细致的去写女性生活中一些独有的点，比如说化妆啊，然后他也会写小时候面对一些年长的男性的那种内心感受。阿特伍德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会时不时讲出一些我感觉是女性可以直接理解不太需要铺垫的话的，然后我会发现好像我理解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如果想象成为一个男性读者，就会觉得需要他更多的解释。我觉得这也是他给我的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触动，他在这一点上又是比较有自信的，就是他有一种非常真诚想到什么他就说出来的那种勇气。
沈怡女士其实是阿特伍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所以她创作的就像刚刚钟老师说的非常早。她讲述就是一个叫琼的女孩，她比较坎坷的成长经历。然后阿特伍德她曾经说过，她在写这本小说的过程当中，她一开始即使是想象的只是只有一个角色一个声音，但她在写作过程当中这个角色也在成长也在变化，所以这本书它其实折射不仅仅是其中一个人，就是这个主人公她比较惶恐的内心，它几乎也是所有女性心照不宣但不可避免的成长的隐痛。对，几位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本书它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可能跟您分享一个你们读起来比较难忘的一个情节。
好，我觉得它讲的就是一个从小因为她的身材超重，然后她被身边的各种规训搞得非常自卑的一个女生，然后她怎么在他也非常循规蹈矩的一生当中慢慢完成自己的解放。就是他写的是一个胖女孩，然后他一步一步从他原生家庭逃出来，然后又逃到一个有才华的男人身边，然后又识破他的虚伪或者说不够有才华的那一面，然后又逃到另外一个男人身边，然后又识破婚姻中他有的时候又会一边讲着这婚姻爱对他的重要性，一边又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情。他一边又害怕他的老公发现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是一边又在不停地写着书，最后他通过写作还是为自己开发出了一条道路。我觉得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出身是弱者是弱势群体，然后在发掘自己怎么在意识到自己的弱势状态下去自我实现，但是又不成功，但是又继续努力的一个失败者的故事。那我自己最感同身受的一点是他塑造了这个所谓的胖女孩嘛，但是胖的标准是非常的主观的，我这个太有感触了，因为他这个我的标准对这个等会儿我们详细展开说。但是当你出生的时候，你身边有一个更好版本的你，就是他贯穿你的人生，就是会让你一直在反思主体性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现实是真实的，就是这个世界主流的观点跟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完全不可契合的这个事情。就是我看其他部分都在失焦的，我比较关注的是他每一次去努力，然后觉得啊，我又找到新的认可受到认可的方式了，然后又失败，然后又努力，然后又碰到更荒谬更不可理解的事情的这个过程。
对，我们活着一般有两种 认知的方式，一个叫做他者叙述，一个叫自我叙述嘛。他这个里面其实第一人称很多是自我叙述，但是其实他看待自己的眼光多数是他者叙述，你觉得别人怎么怎么看我，这实际上人家有没有那么看他我也不是那么肯定。对
对
对对对对。但是我说实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有点难受，就是我觉得挺难过的，他没有特别有力的回击，我觉得
是的是的。
从小 OK 他被他妈妈说他胖就要他减肥，
对，
然后呢他因为他们去跳芭蕾的时候别的很轻盈的女孩子演的是蝴蝶，然后因为他胖他们还特地给他一个角色是个樟脑丸，其实那个很讨喜，大家觉得啊太好玩太滑稽，但是那种笑对他来说是一种嘲弄，啊，陷入这种自卑。那实际上他里面还讲了很多就是母女关系的部分，就是他妈妈对他不光是外貌，各种方面的限制，什么
的
就不让你养狗不让你养猫养，就你养条鱼死了也不让养第二条什么的，
对，
就是各种的告诉他禁忌，就是你不能有你自己的这些想法。但是我觉得比较我非常伤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当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么你可能确实没有什么力量自己去对抗这些东西，可是你后来长大了呀，你后来他都十几岁就离开他的家庭，就似乎是离家出走那样，你都出去了，你跟不同的男人去过日子了，那么你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可能慢慢能够找到自我？什么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归结为原生家庭，但我其实特别希望看到后来有自己的那种成长的过程，尤其是你自己会写作，
对，
那种写作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帮你去发现自我。他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隐藏自己的，先是隐藏他的才华，就是他先跟第一个男朋友说，对吧，他那个男的没有他写的好，他很快超过了他，然后那个人就不高兴，那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知道在艺术史上文学史上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对吧。好，他要隐藏他的才华，那么后来呢碰到另外一个男的，就其实那个人叫一个最不靠谱的那种人，我觉得就是天天在这海德公园宣传什么要废除原子弹，那非常高尚，就是其实也挺脸谱的，就是一种喊着非常高尚口号的男人。我觉得女性的很多事情你可以归结为是女性，但很多事情最后我觉得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嗯，
是的，男性女性其实你从小受到的别人对你的看法，不管是外貌的还是其他才能各个方面都会有。
嗯，对，
我其实最早知道什么自信这个词是从我一个男同学那儿，他可能样子比较小一点了嘛，然后什么的，告诉我他在他床头贴着"我要自信，我要自信"，然后拍了我，我就那时候知道，哦，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件事情，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男性、女性，可能你成长过程当中都有，你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也正好今天你们，我觉得我们谈那个书也可以再谈开去，比如包括创作给你们的一些力量，对吧？你也可以慢慢，
对对对，
去谈开了。但是回到这个书里面，我印象深的确实，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他的比喻有时候用的非常的，我都很会心，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下子明白了。
对，
比如说他说他在照镜子的时候，他说我就像一个地产开发商看着一片荒地，想象他未来的样子。他说我现在是有点胖，现在是不好看，我希望将来我能够怎么怎么样。这个说的都非常的有意思。
是，对，其中有一个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个细节，就是他在准备要登台演出之前，他被替换下来的时刻，他说他那个时候因为特别委屈，因为他非常想演那个蝴蝶的角色，他要被迫穿上那个泰迪熊的戏服，他就说尽管泰迪熊西服将我整个人包裹起来，但是我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一丝不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比喻，因为也是在这个时候年轻人他就意识到说胖女人和瘦女人之间他们受的对待是区别的，尤其可能前者他会更加容易受到欺凌和霸凌。然后我也很想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女性，然后她是深受饮食焦虑的困扰，然后就是自己也有很深的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她说她特别讨厌别人喊她姐，因为女性在青春期身材都会微微发胖，然后她就是有男同学叫她看起来身材很魁梧，就会喊她姐，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就给她留下了很深的一个心理阴影，所以她后面就特别讨厌别人叫她姐。对，所以我也很想问一下老师们，你们有没有被这种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困扰过？然后
我是天选之子，
没有办法，你跟有分析
不是啊？就是
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双胞胎，而且还是同卵，就长得很像的那种，我们是一个
对于所有女性处境那个极端的推到一个极限的放大版，就是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所有的社会凝视在女性身上的那种最极端的版本，
就是聚焦陌生人就从小见到我们的时候都会看我们两个来回看，就是然后比较我们俩不同，就是他们
就想监控
在我们的视角，他们就像一只猫头鹰一样。
对，
让你进
啊，我们就是因为双胞胎嘛，所有人都哎怎么分你们呢？然后哦，你就是更胖的那一个，或者就是更傻的，或者whatever。但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没有太受这个困扰，直到我其实是直到那个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很像很像，直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大学的两个系嘛，我就有一个那个我们在辩论队，然后有一个我的师兄，他有一天就突然跟我说哎，你怎么比人一头大呀？然后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好像就从那一天起，我当时我的幻觉，我感觉我就出于某种逆反心理，我的头越来越大，我就慢慢的我就感觉我的头二次发育了，但是我的身体其他部位没有，所以我跟身高还是一样的，我并没有因为头更大而长高。很困扰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身体是在对这个世界看我的方式做出反应吗？为什么要做这副反应？然后所以有些传统主流审美上的好处就是我的发量会比他大，因为我头平均比较的，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开始逐渐的影响到我对我的自我认知。而且我觉得这个现实的裂痕是很大的，就并不是说你多了解女性主义或者说你多说服自己你就可以和解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所有女性包括我们自己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可能有些比较严重，有些就还好能忍受，而且这个东西确实不是你一下子能够去把它缓解掉的，所以你就是要一辈子跟它做斗争，然后成为一个比较破损的人。那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它有很多时候，比如说一开始像登舞台上舞台然后被换掉啊，这个就是一个不被认可的事情，然后他又去找一个男朋友又去找另外一个男朋友，其实他的这个模式是在不同的男性那里获取认可，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深深根植在我们内心的一种模式，就是我只是在换给我提供认可的那个对象。就比如说今天我的认可对象是比如说这个人老说我胖了，然后我希望哪一天他不说我胖了，然后我就减肥或者 whatever， 然后我觉得好我要超脱出这个，那今天开始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女性作者，我要获得周老师的认可，然后这个方法其实在绑架周老师，就是我一天到晚就蹲在那里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认可呀，就是你看我这写我十万字小说能不能帮我看一眼，就是我感觉只是把我这个投射对象换了一个人而已，换了一个甚至换了一个东西，换了一个体系。包括我们这一代的女性有这个机会能够进入创作行业，开始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们就似乎是觉得自己被赋予了这种机会能够去跳脱出以前那个模式，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重复这个模式，这一点是很扎到我的，就让我一直在反思。
你现在还会有这种比如说想获得某个人的认可的？
对，我
这个一句话一个事情，
但对我会有，而且我一直在反思这一点，我该怎么去改变？因为我会发现说，获得认可是一种跟打游戏一样的，它是很多人的快乐来源，你知道吗？就跟每天打开手游去玩一两分钟这样子，它变成一种类似于奶头乐的东西。因为我确实有些时刻在试图说。比如说我对自己的终极幻想是什么，是我成为一个超级大作家，然后我坐在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然后我跟其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一起哈哈大笑，这就是我的终极幻想吗？我也是自己投射是那样子的吗？然后对我就开始觉得这个有点荒谬了，就是当你真的去想到那一刻想到自己那个形象你觉得有点丑陋，就觉得不行，我对自己的投射应该不是那样子的，应该是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嘛，然后那又是什么呢？所以就是一直在拷问自己，可能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我能跳出来的时刻，我觉得哎，那我不快乐了，就是我那种及时的非常快速的快乐来源，就比如说哎，今天获得周老师的认可，然后明天获得谁的认可，快乐没有了，我就相当于那种你是自由了，但是类似于太空垃圾似的自由，你是漂浮在那里的，没有人给你这个锚定点了，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非常孤独和痛苦的，但是可能是必须承受的。
我觉得寻找认可这个事情其实反而比我们所谓的外貌焦虑可能来得更深切一些，因为为什么其实女性的外貌焦虑是因为外貌是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东西嘛，我们人是视觉动物， 眼睛看到是最容易的，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最多的分歧和歧视都是来源于肤色、外貌，对吧？然后身高都是跟外貌有关的。
对，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你比如说我前一阵还在你们这个书有关的聊的那个《失明症漫记》里面，就讲那些人不是都失明了吗？我假设说我们的世界是失明的，其实这个问题便也不存在了。对，所以我想首先说，为什么女性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说比男性似乎多一点点这个问题，就是它太显而易见了，你从头到脚，从头发到眼睛鼻子，所有的东西它都跟你有一套标准像，对吧？什么什么杏眼儿，什么樱桃嘴啊，这都一些什么。所以我从小觉得我嘴比较大，然后我牙齿也不齐，然后去小时候也矫正牙齿，真的，我从小就知道我在背光的地方更好看一些之类的。但可能比如说长期困扰我的，也会有我的男性的朋友们都会觉得我比较不像个女孩子，小时候就哥们儿比较多，
会有一个标准，
对，都会觉得说，就是男生跟你处着处着都是哥们儿。然后我到了前几年啊，就是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一个男生，就到现在他自己都有女儿了。我们在交流一个问题，他说他女儿，他会从小刻意培养他，是你一定要觉得自己是个美女，就说他一定鼓励他说，哎，你特别好，真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你反省一下，就是我一秒钟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美女吗？我就我说可能是哎呀，他说你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只要你心里那么一刹那怀疑，就说明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过这种认可，而这个东西会很深刻。那当然，我觉得他这个教育方法或者说他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又像我那天看，不是戴锦华老师跟那个上野千鹤在说什么孔融和慕强，就说你觉得就你不要变成那个弱者，也是一种。就好像厌女了或者怎么样，很多词儿吧，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有时候想这个东西呢，可能真的是一个长长的阴影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我会想到说，像张爱玲看到弗兰城都会说，哎呀，我什么低到站在里头去。为什么呀？张爱玲也不是典型美女啊。我完全相信在她成长过程当中，她妈也没少踩过她，
是
一定是的。她跟她妈妈之间的关系跟这本书里面写的都是有点像。所以呢，我觉得女性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需要被认可的过程，不仅仅是在外貌。所以长大以后我会在不同的人身上去寻求这种认可。我自己回想起来，我也有，我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男性，有的时候他是一个老师或者是你同行，你会觉得如果我能得到这个人的认可，
对。
但是当然我就说，我觉得女性最强大的一个力量实际上是你一定不停地在变，你一定不停地在变，你会超越那个人，你会超越那个标准，直到那时候他认不认可就不再重要了。而且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那个你视为标杆或者说你一心渴望他认可的人，你有时候会以一种更强的心态去看待他。
对，是的。
有时候觉得哎呀，就是你要关爱他一下那种感觉。当然我不想说这里面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啊，我是讲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一个很自然的，我们都是不停的在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自己是破除那个对某一个前辈的那种认可需求的幻想的那一刻，就是我看到他在等待另一个比他更高位的男性的认可需求。我看到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们怎么跟个食物链一样呢？就是觉得这种东西非常不健康。对，但是而且我非常认同您说的那个女性是不断在变的。我一开始以为自己在我这个人生阶段没有一件事情我有一个100%的答案，这件事情是非常诡异的。但是我后来就意识到，它其实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就是女性这个身份吧，但其实说白了它也是一个弱势身份，你去感受这个世界，去改造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你没有定数，你是一个内部民主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很重要，因为你会
没事没跟你讲完，
你说你
没有，我就想到我之前有朋友发给我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微胖的女生，她在波士顿还是哪，她在街上采访，就请每个人给自己的身材打分，就所有人都拒绝，当然只有一个男生说我给你打8分吧，然后我给自己
挺紧张
啊，他给这个采访者就是这个采访者希望这些人给自己打分，然后只有一个男生说我给你打8分吧，然后说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我给自己打9分，然后就显得这个男生特别傻，因为其他人全都拒绝了。就是我觉得他像这种文化氛围，就是我拒绝评价别人，就是拒绝这样粗暴的评价别人，拒绝被评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把主体性给抓过来的一种方式。
对对，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确实也会碰到很多那种大街上突然开始点评你，就感觉我是一个大众点评你的店一样，就他走过去他就哎你这个今天好看，或者这件衣服穿的有点奇怪了，他就开始点评你。
对，
所以刚刚大家有聊到就是关于女性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在封面上就写到了说明明那么优秀的女性为什么总是在自我否定。然后我觉得这个书中还有一个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琼这位女主人，她后面其实还挺成功的，在某种意义上，因为她获得了许多赞赏，她也知道自己的在创作上很有才华，
对，
但是她还是不相信自己配得上这一切，她就是觉得自己是个冒充者，甚至她会说出自己的职业只会凸显自己的不堪，就是这种自我厌恶和自我否定的这种话语。所以结合一些社会调查，我们也会发现说自我否定的这种现象在当代女性身上也非常常见。不知道老师们能不能结合书和现实聊一聊，说为什么女性会更容易出现就是她们即使已经足够优秀了但是还是会自我否定的这么一个现象。
因为我觉得我们评价女性的这个标准体系不止一个嘛，就会很多，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特别成功，人家会说哎呀算了吧，你怎么不顾家呢，或者然后你不家又说你怎么不出去干活之类的，就是你迷失自我了吧什么，就是说他总是有不同的维度在衡量你，对吧。就是这本书里面是因为他自己创作的那个领域是所谓叫哥特古典小说之内，就是有点像男言情
的感觉，
就有点像琼瑶了。我
啊，对对对对，
是
是是，
有点网络版的，就可能他倒能挣不少钱。对，我插播一句，好像我感觉他有点暗指像沃尔夫写的一个女性的这个理想状态，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姑妈死了，然后继承一大笔资金，告诉我他还可以关起门来写作，他好像是这么一个状态嘛，他不是有继承钱嘛，所以就是说他在里面这个写作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是在寻求另外一种身份。我觉得刚刚我说对女性的评价是多维度的，但女性有一种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身份，会有时候想要躲到不同的身份里面去。里面比较触动我有一句，她就说她结婚了，然后但是她不让她老公知道她在干嘛，她假装自己去超市上班，然后其实她在那个写作，她觉得她忽然有了另外一个身份的时候，这件事情让她觉得其实还挺快乐的，就不仅仅是一种自卑啊，她觉得我有两个身份这件事情让我很开心。我不太清楚男性会不会有，就是女性有时候反正我自己会有，我觉得说如果我是有一个是做母亲的身份，另外一个我有工作的身份，两个身份就是当我躲到不同的身份里面去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包括他有讲到说其实他的某种还击，比如他妈妈希望规训他是什么样子
啊，
他当然就拒绝了，拒绝以后说以自己不能变瘦不能变好看来打击他妈，
对
说我不会成为你要那个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很这个也很真实，
太典型，
就是其实
对对，
就是母女关系很残酷的嘛，就是他的一种反击的，
是就是我用你给我的身体来反对你的那种感觉
啊。我觉得女性也总是生活在一种羞耻感当中，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都能被抓住把柄，然后就是说你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我觉得就是羞耻感这个事情从小就会限制我，就是我其实它会限制所有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小时候在可能中学还是小学的时候，然后有一次班上可能大家有些人没写作业没交作业，然后有男有女嘛，然后老师就说啊，谁谁没交作业啊，然后就批评他把男孩子的名字都报了一遍，然后说女孩子我就不报名字，女孩子更要面子一点。然后就想你是个男生都不要脸吗，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就是而且他这句话看似在保护女生，就是好像说就看在你们是女生的份上我就不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但其实我感觉会加重女生的那种耻感，就是我作为一个女的我都犯错误，所以我就从小就能感觉到那种这种要求，就是他又让男生在不停地降低自己的自尊，就好像我是个男生我的自尊就是可以更被糟蹋的。
对，但我想问一句，那这个故事里面你从男生的角度说会不会他觉得女性在这个方面是有优势吗，就老
站
着会就会
对
老师不会批评你，
我觉得是会的，我觉得男生也会被搞出一种那种自卑感，就是女生尊严就是更是要被保护的，然后作为男
对我觉得有一种神话神话女性的感觉，就是把女性放到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去，就是她们在这方面所谓的被保护是因为把她就是她是神性的，比如说地球母亲啊或者祖国母亲的这种，就是把她放到一个不可被伤害的位置，但是当她们就违背你的意志的时候，或者说你可以伤害她们之后，又可以把你贬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就说白了是不把你当成一个正常的会犯错的人去对待，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危险。 然后虽然说某种程度上你看也许有好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细节的过程让我们慢慢的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真实的人。
然后我刚才想说的那个点，
我其实对他书里面写的那个他想出书，然后他的男朋友知道他要出书这件事情，整个人就僵住了，就产生那种叫什么应激反应，
木僵反应，
对对，就是跟被遇到性骚扰的时候的那种反应一样，就是他老婆出书对他来说可能是这种他的自尊受到伤害的一种状态。我太理解他那种感受了，就是你期待一个人去认可你，但是你在甚至问他的得到他的认可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他不会给你这个认可，所以你就宁愿假装这件事情不存在，那种一直后撤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我们时常处于这种状态，包括刚才说的为什么比如说他写这种所谓的言情小说，等到他获得了成功以后又开始对自己的这个成功有所怀疑，我觉得这就是种有宿命感的东西。因为好像他这种女性就有一种原罪存在，她是一个又穷又不是很好看没有太多社会资源的女性，那她去获得社会认可，一开始她就只能走这种所谓的有一点那种比如说写言情小说的这种路子，这简直就是一种原罪，就是他没有其他办法。包括我们所有的可以被视为弱势的人吧，就是你能获得这种世俗意义上成功的手段都是一些不太体面的手段，但是他就成为你最后去自我认同的时候一个阻碍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说非常恐怖的一点。我觉得这有点像阿伦特的那个说法，就叫清醒的贱民，就他这个说法我觉得就非常准确地描述我的感受，就是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是很有优势的人吧，你能意识到但是你改变不了，你这辈子都要扛着这个东西去走，但是你照样可以随口喷人什么的。
刚刚老师们讲其实带给我比较大的触动，就是说很多时候我感觉女性她其实会把自我贬义会内化，因为当她受到外界评价的时候她可能就会逐渐内化。就比如说穷，其实她一开始遇到她第一位伴侣保罗的时候，保罗是会鼓励她写作，但是当她的那个成功超过保罗的时候，保罗就开始对她给予一些否定。当她之后遇到第二位伴侣就是阿瑟的时候，她就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我可能也有在想说她会不会担心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对，因为她可能觉察到女人的成功对于男性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挑战。我自己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曾经也有做过一个关于女性在婚恋关系中示弱与行为的一个小的研究嘛。我就会发现说当代女性其实在面对男性就是在这个婚恋市场当中其实会做出不同程度的示弱和迎合的行为，就比如说他们可能会隐瞒自己的学历和成就甚至是薪资，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隐瞒自己那种高消费的爱好，或者是说他们会假装不擅长某种技能，或者是说隐藏自己的知识水平等等。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挺心疼这种他们如何把自己内化进去，然后就是为了迎合男性或者是说迎合这个市场。对
对
对对，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个这样情节，就是他跟这个阿瑟在一起了以后，阿瑟跟他的反合的一些朋友们就经常聚在一起大聊特聊，然后他都是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然后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姿态坐在桌一角，然后一直点头，然后也觉得自己很蠢。直到有一次我觉得是阿特伍德的人格就附体了，就是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可能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像周老师刚才说，他其实前面没有把这个人的那种心内心的成长非常明确的写出来，然后所以他是不是会发疯，他就开始发疯说啊，我觉得你们就是整天在讲这些空话，你们其实什么也不懂，然后我知道你们什么也不会做的，然后对不对，都被他吓傻了，然后就开始说，然后他们的反应也很神奇，就是说啊，那我们应该听你的。就我觉得这些人也是，他们也非常没有自己的想法，就是遇到一个挑衅他们的人，他们就说啊，那就听你的吧。我觉得这一场发疯我也感触非常深，就是当一个女性她太装傻太装弱，然后其实那些东西也都压抑在他心里，其实并没有被化解掉，然后总有一天他会发疯的。
对，
就我想问的是，他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他隐瞒自己的才华，
对对，
到底是就是性别上的就是受压迫的感觉，还是说因为我想说他是不是对婚姻有一种虚荣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还真不完全是那个男性的问题，他是自己想象，就是说我要嫁出去，我要结婚，我要有跟一个人在一起，我才被这个社会认可。
是，
对，其实他是对是这个婚姻的这种
啊
社会的公序良俗给他的一种 一种压力。
对，是的，我觉得她一直在塑造一个其实内心非常传统的女性，只不过她同时又有这样一个才能，所以她又压抑不住自己想要自由的这样一种。她这就有一段话我就写非常好，她说，我曾经用爱擦拭他们，以为能将他们擦得闪闪发亮，映照出我的影像，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影像。我觉得他就写出一个想要期待通过男性的爱来把自己的形象映照得更光辉的那种心理。
对，
我也
啊，你说你说
啊，就是我觉得他写这几个人其实都是一直在别扭，一直在纠结，他也时不时会写自己对这些人的感情不是真的爱，然后也会写他们并不是真的爱自己，然后写完了以后又去写下一个事情，就好像这个事情他就想到这就啊可以过了，就是
他没有那种较真精神。
嗯，我觉得他是也体现了一种无力感，就算他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爱，他也没有力量去挣脱这段婚姻。我觉得这种感受也挺真实的。
嗯，而且我觉得
他身为一个女性吧，我觉得像沈玉女士这个名字，他就包括所谓的缪斯这个词，因为我们最近想写这个脱口秀什么的，就是关于这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缪斯，因为好像你看他没有一个对应的男性的词，其实你很少，就是你我反正我想不到有什么男缪斯是吧，就是我感觉你在艺术行业，你只要是个女的你就是个缪斯，你首先是个缪斯，然后你才能成为，就我感觉她是女性在创作行业的最高职位最高职称，就是一个谁谁谁大艺术家的缪斯。
这个女艺术家的缪斯是谁？
对呀，我就想为什么女艺术家没有缪斯？
没有吗？
我有很多对，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女艺术家就会觉得自己那叫抄袭，那不叫缪斯。因为你费兰特他就那个碎片里面他就有一个他的感受，他就分享，他就觉得说作家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不记得原话，大概就是很有点可耻的一个职业，因为他一直在偷周围的人的人生，他们的故事，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作品，但其实他觉得这个有点像窃取别人的人生的感觉。但是你知道所有男生，就是艺术行业男生，他搭讪你的，他会说，哎，你有什么故事，我会把你写进我的作品里，就他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你要偷我的故事。你觉得
伍迪艾伦所有电影里面那些男艺术家搭讪年轻女生都是说，
我要为你创作一个。
对啊，
我就说我要为我就创作一个，我有版权吗？对啊，就是我，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你的人生，然后让我歪曲一下你的故事呢？对，我觉得因为我们经常干这样事，我们经常窃取别人的人生，然后尤其是他的感受，只要我先说出来那就是我的感受。对吧，我们经常这样对别人，然后包括我们整个行业的人都是坐在一起聊天聊着，哈哈，哎，那这个我能写段子吗？
然后就会被别人打。对，
我们经常干这样事，所以我们对这个不正当性很敏感。但是好像我感觉上一个年代的人就一直觉得说，哎，缪斯什么。周老师，你有没有被人当过缪斯，或者有这样的？
没有吧，
我觉得每次
走
出来好怎么现在我想，
而且我想不出来这个词跟我有任何关系。
不是，
它具体指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说你得到的一种启发，或者
对，其实一般会发生在画家行业，或者就是那种大导演，他跟他的一个漂亮的男演员。
太宰治就是啊，太宰治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叫太宰治和他的三个女人，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但是他的主角其实那三个女人，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她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她有本日记，后来被太宰治写成了《斜阳》这本小说。但是基本上那本小说完全是来自于他这个日记的。那他为什么放弃他这本日记？因为你知道太宰治特别好笑，就是他们说那个我想跟你有情人关系，但是我的前提是你把你的日记给我。啊，那个女生就很犹豫嘛，她想说，哎，好，我很崇拜太宰治，好像就是你这是太宰治，但是这是我的作品啊，这是我的，我后来以后要把它写作，我要拿诺贝尔去讲什么的，没有，就是她纠结了很久，但是后来她干了一件我更不可以理解的事情，她说你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日记给你，她就这什么脑洞，但是不重要了，她，但是我后来仔细想想，她有一个心态，就是她在她那个年代嘛，她作为一个女性。他几乎没有机会去真的写出一个，他能写出来，但是肯定不会获得太宰治那样的成功。他的写出来的写样不是太宰治的写样，即使他写出来了，获得一些人的认可，那些认可也是那种所谓的别人的认可，而不是他对自己。就他好像从一开始就输了，他没有办法
通过这本日记去完成自我实现，所以他就是说算了，那我把它卖给你好了。
像罗丹的情人不是也是这样，
就是那个，
对。但是女性也有不同的回击啊，像木子美不就是另一种回击？但是那我觉得其实各式各样，那女性作家也有关注完全不同的话题，对吧？我觉得
对，
你也可以视为说，我觉得女作家的缪斯也许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但男性作家也是，其实都一样。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像沃尔夫说的，最好的作家都是这个雌雄同体的。实际上你说的那种，我觉得一定要以女性为缪斯的，可能是二流的创作者。
对。
除了刚刚大家讨论了一些创作，但是我还想接着刚刚周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母亲她是怎么看待女儿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主人公琼的妈妈她其实也是通过某种男性凝视或者是说去评判她的女儿，因为她自己其实也深受这种凝视的困扰。比如说她其实是一个高贵优雅的中产阶级的女性，但是她在看到自己女儿日渐肥胖以后，她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送她去芭蕾舞学校，希望她可以变成自己的样子，他甚至还会责骂琼，就是说他胖到给自己丢人。我觉得这个也很真实，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也是采访过一位女性，她就有跟我讲述过，她说她也是深受这种身材焦虑的困扰。其实她自己反思，这种困扰是来源于她的母亲，因为她每一年回家，她妈妈见到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一个体重秤，让她站上去称，如果她的体重稍稍上浮，然后他的母亲就会对他指责，就是说还是瘦一点的女生比较好看，因为好看才会有家庭。他会说你连体重都管理不好，你怎么管理好你自己。他也会说因为那位女性没有谈过恋爱，所以他的母亲也很担心她嫁不出去，就会说你嫁不出去没人要，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对，所以我看到这个
真心了
穷了故事的时候，我就马上联想起了我的那位受访者。对，然后甚至他的妈妈还会尝试他去各种减肥疗法，比如说送他去减肥班拔罐啊这种减肥疗法，然后他的饮食也被母亲严格管理，他晚上只能吃清水煮西红柿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很困惑，这个事情带给我非常大的困惑，因为我以为女性是能够理解女性的困境的，而且作为母亲我也以为她能够体谅孩子的痛苦，但是在这些故事当中我总会想到说母亲为什么会成为这种男性凝视或者是说父权制的帮凶，一步步逼迫女儿进一步的规训自己。
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回答你一下。我替她母亲说一句话，就是说可能你们不会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这么去对他女儿，实际上是希望他将来的日子好过一点。这么说似乎听上去非常欠揍的，我想说他心底里的话，其实他会知道你所有这个孩子不管男女哈，你长大符合所有的公序良俗，就是好看、成功、挣钱多，对吧？都是会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里面活得更容易一些。实际上父亲也好或者母亲他们心底里是这么一个愿望，但是由于他的这一辈子过来的时候没有见过别的可能性，他认为只有那么过才能过得好。
对，
他没有，他自己就是那么被规训过来的，他觉得只有那样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个东西呢，从一开始的善意好意变成一种执念，执念变成了有一种精神病妄想，妄想最后变成了迫害。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看到过我身边有的女性是一步一步没有如她父母所愿的那么去成长，最后呢她也做出了属于她自己的那种所谓的成功吧，就会直到有一天她的母亲会跟她说其实你这样也挺好。有的母亲会有幸见证这一点，有的时候也未必。像这个上野千鹤子不就说他跟他妈妈最后没有了够时间去和解，对吧？他就没有如他妈妈所愿去成长，最后他的妈妈过世的比较早，没有时间去和解。所以我想说他是这么一个过程。这如果就是要解套，要解开这么一个枷锁的话，实际上是你能够让你的上一代人看到有各种的可能性，其实不那样长也可以很好。
对，我觉得那个女生就应该跟她妈妈说，你说我胖我就获得不了家庭，你知道不会说话也是获得不了家庭的，然后就离开，
再说我就离开这个。
对， 但是我觉得确实我特别理解周老师说的，因为我们也是最近才意识到我们这样的人居然也有生育能力，真的是这么烦，就会有不负责任的把小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能力。那我觉得确实这个跟下一代的关系，这个非常非常需要，我觉得会需要很多学习和感受。我们自己也是对于那种别人对我的期待啊，父母对我们期待，还有包括我们对彼此也有期待，我也有时候会想劝他，就别说我是他妹妹，我都会想说，哎，你怎样怎样，你的生活就可以轻松一点。但是其实如果我要对自己说这个话，我就会说不出来，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生活就是注定会不会幸福的，就是幸福是很少的呀，我觉得就是不会快乐，你就是不会快乐的。我觉得大家都在描述一种幻想，
不是说满意吧，还是
对，我觉得永远是处于那种焦虑的和空缺，你会觉得也许我的生活怎样就会更满意更幸福，但其实没有人有答案，而且大多数时候我就是不快乐，我再瘦再怎么样再好看我也不会幸福，这是我的悲观。
这个爷爷的墓志铭，
对，
我就是不会幸福。
对对对
对对啊，
放轻松一点。我觉得像沈女士这个妈妈，她非常典型的就是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了女儿身上，因为她自己是一个一直要保持身材，年轻的时候是年轻貌美，然后好像是有很多追求者，然后她一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我觉得她这种不满意就延伸到她女儿身上，她对她女儿也感到不满意。因为我们最近也发现，就是大部分人在抱怨别人或者说去批评别人的时候，都是在讲自己的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莫名其妙的突然生气了，然后开始爆炸，然后就不知道他的这股气哪来的，后来发现他是因为没有看心理医生，然后就随便抓了一个人说自己的问题。
就像我想跟他说，哎，你再瘦一点你就会更好，其实我是一直在对自己说这个话，所以我才会突然就对他喷洒
几句话。这个妈妈她肯定也是自己有这种保持身材的焦虑，所以她才会对女儿有这么大的一个焦虑，或者说她有这种婚恋方面的焦虑比较大，所以她才会去希望女儿也比较也往这块走。我身边是曾经有个男性朋友，我发现他特别喜欢点评女生的外貌，就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其实以他自己的标准来看，我觉得那些女生长得比他好看多了，但是他还是会去不停点评。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然后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一直对自己的外貌比较自卑，然后他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找到一种掌控起来，就好像我能点评这个女生，就好像我是可以配得上你的，或者我比你强的，但其实是他在投射他的焦虑而已。
我也想问一下周老师，如果你的孩子会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你会怎么办？万一别人给他这种身材上的外貌上的焦虑。
对啊，我当然就是从小就会告诉他，你不要以别人的标准去评价自己，而且是会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光是外貌，就是所有的事情，什么比赛呀、啊、竞争啊、拿什么奖啊，这样那样，我都会跟他说。当然我知道有时候说也白说，我都重复，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跟别人比，你自己跟你自己比，或者你自己心里有一个标准。他小时候一定不会马上就明白这件事情的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你重复说这个种子会在他心里面。也许我也不是很肯定，
老师的
我也不是很肯定。然后就是，对啊，我跟女儿之间的关系一定也是会有一些紧张的东西的。而且我可以说，母女之间的关系，我刚才说的就是很残忍的。
对，
因为你作为一个母亲，你所有的弱点，你孩子都看得见。而且她同样是女性，她反过来对你是你所有的弱点，作为一个女性的弱点，她都知道。所以她对你的还击一定是最可怕的。对，
不知道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女性，不是男性，是你女儿。但是你应该就我怎么说呢，我也慢慢在学习这件事情，我也会去从他的角度也会去理解吧。
对对对，我们养了猫以后，我们就在想，如果有谁跟我的猫说你太胖了你要减肥，我真的会杀掉那个人。
对，是的。
你搞得我忘了。是，我觉得我妈妈跟我们的关系也是，因为我妈妈是个家庭主妇，那一辈的女生大部分其实都是有种要么是家庭主妇要么是双重劳动，就是既要当主妇又要出去工作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非常残忍。就我甚至觉得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拿我妈妈作为我的职业道路的榜样的，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有一些时刻我会觉得说，好像他觉得我的这些人生选择，比如说不当主妇或者干嘛的，是在否定他的人生。我觉得他有隐隐的感受到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解法，
包括我自己也会对他投射一些，就比如说我说，哎，你也是有创作才华的，你去否就给他搞一些画笔什么的，你看你画画呀，就是什么的。其实我后来又意识到，这个方法，我这个行为是在强迫他成为我这个所谓的孝女形象的一个工具，就我在把它当成我自我实现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真的去就是探索他想要什么，因为那其实应该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不是随便的说，哎，你其实也说不定可以写东西或者干嘛的。
就他没有接受你这个是吧？
他有接受，但是他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他想要，
带着压力，
对，带着压力，他压力是，
就是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在谈论这个女性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理念的东西嘛，说应该这样，独立也好，就有很多的标准，
对，
都这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它的好处在于是给了你一些依据。
哦，
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论男女，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具体的。就是你具体的生活是不能完全被标签去指引的，不能被理论去指引的。就你妈妈可能今天她不喜欢这个，有可能就十年以后，或者她会自己偷偷画画，或者她永远也不画，或者这都是她的选择。你一定要放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事里面。对，我记得不是前两天看就是那个北大女生和上野千鹤对话的时候，他们也说到这个问题。那么当中就有一段，她说给她的婆婆发薪水什么的。我觉得就上野老师从他的这个女性主义的角度说，他觉得这样是对的。我觉得也可以啊，那么你这么一个做法在这个家庭是适用的，也许不代表你在所有家庭都适用，因为你要看你们具体的关系，具体的感受，对吧？都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都可以，但是生活就是特别具体的，生活是特别具体的。包括我们之前就是最近包括那个红头发的女汉子，对吧？她染头发，然后被人网暴等等。那么女生就是因为你很多外在的显而易见的东西被人看到，而且这个东西是有很多社会符号的，对吧？你染头发就觉得你不正经了或者怎么样，
对，
这有太多的符号你在里面，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很长很长了，
是
啊。那么而且网暴这件事，那很多人说要立法啊，立法其实非常难，
对，因为对啊，
他不是说代价会很小。之前在日本有人曾经就是网暴一个女影星，后来那个人就杀了。那个人后来有一个对他可能语言暴力最严重的人被抓了，只罚了大概$80左右的这么一个罚款。
就那个粉头发的女孩，他们网暴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染头发不配当教师。就我觉得这种连他的职业追求都，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恶毒了啊！我没法想到。
我感觉我们自己的生存，所谓的生存经验，就是你一上来你就不能有任何对自己的期望才行，好像你要避免伤害，你只能上来说我就是一个垃圾
啊，
没有人能伤害我。
对，
你只要把这个当成基本盘，没有人能对你荡妇羞辱会干嘛的，就对我就是女人。
然后我觉得像上海千鹤子他们那个有一个点，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些人会抨击他们谈的都是婚恋相关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种也是他们之前不是有口号就是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嘛。我觉得对于女性处境的很多探讨就在于对于婚恋这一块，我觉得就是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他们去找女性的漏洞，可以找到非常非常正确的角度然后说这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也是我无法去理解。
然后我觉得周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具体，我真的是非常有，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完全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但我现在是真的感受到生活中一些具体的事情能给我最大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在不停的给我的行为排优先级，就是什么事情最重要，然后尤其是跟我有比较近的关系的人，他永远是在拿他的优先级来侵蚀我的优先级，但只要我开始发疯他就控制不了我，只要我这个人脑子比较混乱，然后他说什么我就会先去做一件不重要的小事，然后他就会觉得啊，怎么这样的人，但是他就无法控制我，我就
说你就像 A 跟 B 在这边，
我是不是真的有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找回力量的方式，就是我不要相信任何人给我的优先级。所谓的具体也是，比如说我觉得很多人经常陷入那种那个，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经常陷入某种不健康的关系里面，但更多的是因为你对他有某种定义或者期望，我根本不去管比如说言仪他跟我的互动，他到底你有没有在跟我交流或什么的，我觉得哎好，我们是双胞胎，那我们就应该表现得像一对双胞胎，而不是去我就我们在演一对双胞胎，而不是在做一个真实的有感情的人吧。
嗯，
所以就都不要脸就这
哎对
我的意思让大家不要脸就行
了、嗯、我觉得确实也是如果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脸的话就会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以后要做到的
对我刚刚提到具体这个点也很打动我我让我想起就是那个粉色网暴女孩离世以后其实有很多我就是我身边有朋友他就发起了一个行动嘛就是邀请身边的人一起来展现自己比如说任何意义上有粉色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就比如说粉头发或者是粉衣服粉指甲男性女性都可以相当于是来支持网暴这个女孩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反抗的宣言相当于我觉得其实就是他们在一直在找寻自己反抗的方式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然后我觉得琼她也有自己的反抗的方式
对
她反抗母亲的方式她可能就是选择去更加的发胖然后到后
哇跟我的头部二次发育很像
你到后来到后来他可能就是选择出走对就是去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从母亲逃到伦敦又从伦敦逃回加拿大最后去到了意大利而且除了物理意义上的逃离他其实在精神意义上也有一些逃离比如说是他习惯性的会撒谎或者是逃跑或者是掩盖过去种种甚至他也做出了像假装自杀这样的行为
对
但是好像无论在哪里他的困境其实一直都在的然后我也很想问的就是说那对于我们当下女性来说琼当年面临的那些困境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有一些改善或者改变还是说其实有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困境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有些人他能够反抗出来然后有些人可能确实是还没有反抗出来
嗯，
我觉得像刚才谈到的那些比较令人悲伤的像粉色头发女孩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些人是永远存在的他们是想要维护一些他们的既得利益的那作为一个弱势的人你就只能不停的反抗可能这一辈子都在反抗
对其实我觉得网暴最可怕的一点因为作为有幸能接触到被经历一点点网暴的人我们感受到网暴的力量其实不来自于因为他们说话都很没有水平其实你也不会很就是艾略特的事你不会那样去看就是你只会哎谁要听这种话但是我觉得他的可怕就在于他的可持续性就他的不停再生就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开始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他跟你随便说哎比如说你要不要喝茶然后哎你知道你脸很大吗就是他每一个人跟你说一句话他后面都跟一句这个你想象一下那个感受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变得非常的重要以及占据你的生命经验就是对我来说网暴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侵蚀掉我的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件事情去感受这件事情它训练我去在乎这些人连自己都不在乎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无法抵抗的所以这种时候我通常就不会去看了因为我知道我抵抗不了
那这种攻击和愤怒会变成你的缪斯吗
绝不会那样的
对
就会成为你的一种感激吗就是你
对
就比如说你可以拿头大地的事儿你是做过脱口秀吗
是的
是不是你把人家攻击你的这个事儿巧妙的变成了你一个力量源
我说了以后收到的评论是哎真的你都跟他
对
对所以就对我觉得确实是他已成为我的一个力量来源但是我另一方面又知道不能小看这种恶的力量就是你不要把老是把自己献祭说哎我就要抵抗你
对
其实你真的很容易被献祭掉就是他力量太可怕
其实我们一开始创作这个什么脸变大这个段子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的言论、然后我们觉得他们很傻想讽刺他们然后
收到了更多的
然后但是我们在台上讲这些段子的时候我们自己确实是觉得很舒服很有力量但是如果这种东西并没有这不可能是
少
以为清除掉并不觉得我能教育到谁然后不是会谁又看了说哦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做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过来说这种话那这时候可能应对网络暴力就是有一套应对网络暴力的方式就是忽视他们去相信自己巴拉巴拉的我觉得确实可能大家针对网络暴力可能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禁止它但是也是需要更多的方法更多的救援的途径去告诉一个遭受网暴的人怎么去拯救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能回答你刚才问题就是说女性处境到底有没有在改善那我觉得我们不是社会学家我们没有资格去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说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意识到问题有问题以及问题出在哪儿但是它就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女性主义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弱者的东西 那所谓的弱者不是说让弱者变成强者，因为这个世上永远有弱者，而且没有人是多余的。你仔细想，这个想法其实非常可怕，因为我们从小受到教育，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一直在试图告诉我们，你踩掉这些人你就是有价值的人了。但是我们就是通过试图告诉你，哎，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有我比你强，然后我们要去消除这个想法其实很难。就说回来，我觉得女性主义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告诉你，弱势者就是应该有资格获得跟强者一样的权利和资源的，而这个是要你通过不断的斗争去实现，这个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嗯，
其实你在我看到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这个女性的地位当然就是千差万别的。在中国其实我们的经济地位当然也有很多不平均啊，但整体上来说女性的经济地位你在世界上来说还是比较真的能算是半边天的。就是但是呢，从观念的程度上说，的确很多事情它其实没有变，没有变，而且它可以在你自以为变了的时候，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到一个五千年前的战时代，
对，
会有的，会有事。就是所以我们实际上不会期待这些由来已久的东西它会变，对吧？我们实际上能改变的，其实我们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
对，
但这个我说这个话太轻松了，因为我也知道它非常的难，
嗯、
非常的难。
非常，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男性在诉苦嘛，就说
当然
啊，你说的那个五千年的事儿，我也没干过，为什么要干？说我们怎么样啊？也有这种，也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我想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真正的会来讨论这些事情，因为对于一个所谓你刚才说这个弱者，无论是哪个领域当中弱者，其实我觉得最要紧一件事情，首先让他知道其实可以不这样。
对，
那是，就这个事情是最要紧的。
是的，
你焦虑的那些无论容貌也好，职场也好，什么事情，你可以知道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可能性。
对，
这个事情可以不这样，这个事情并不完全是你的错。
对，
同时我也想说，也不要全部推给这个社会或者是原生家庭。一个人的成长你也有自己的成长的责任，
对吧？
是。我曾经在 TED 上看过那个莱温斯基的演讲，
哇、太震撼了！因为那个标题就是说，这个在全世界遭受过最严重的
靠最网暴的，
对
对对对，
零靠网暴的，就是羞辱文化。然后他爬起来，我觉得听他那个演讲，你可以感受到，确实也是这个社会在进步，然后他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那种。就我们正常人根本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羞辱文化中一步一步走出来，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女性真的好坚强的，我觉得她比什么就那种战争英雄都坚强很多。
这个过程当中她也曾经因为这个赚钱，她自己也说也因为这个得到过一些好处，比如说在有一些派对上她会变成最 VIP 的那种套路，但是很多时候回家又会陷入到那种就被羞辱的那种感觉。
是是。
那么她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反击就是后来她当了一部片子的制片人嘛，从她的角度去叙述当年的那件弹劾的事情。
对，
这个是她最大的一个反击，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我现在不以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角度来，或者说那种媒体来告诉你，而是从我的角度。其实女性最后的反击就来自于说，因为你在那个原本的话语体系当中是不可能再找到为你自己来佐证的话，
是的，
你只能告诉自己，身为女性是另外一个视角
啊。
我的另外一个视角是什么？我的叙述是什么？
对
对对，
真的视角，视角非常重要。
嗯，
我觉得语言系统是非常暴力的，非常有力量的一种东西。包括网暴就是一个证明啊，他说的话再傻再简单，他照样有能力随便搞死一个人。我觉得包括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关系的模式，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其实都是语言系统造成的。而且我现在真的学习到语言系统对文明的影响有多大，包括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我们对空间的感知，对于整套哲学其实都建立在，就比如说我们的文字是按顺序去排列的，它有一个你阅读它会有时间顺序，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在塑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包括对历史的感知。我觉得比如说我要功成名就，我就要把别人踩下去，那是因为你有以后这个概念，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像网暴这种，你顺着他的语言系统，无论是网暴还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攻击啊，就是说你顺着他的话语系统想，你是找不到答案的。
对，
你就得跳出来用你的话语系统去想。
对对，
别人说你胖，你可能根本不想这个事儿。
对啊，是的。
你想我要去健身，不是因为要瘦，我想健康，或者我想更有肌肉。
是的，
是你完全要换一套语言系统。
是是的，是的，把优先级打乱了，就是先想一些这杯水是什么颜色啊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可以不去想那种有人。
对，女性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是掌握自己的主体性，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这种反抗父权的方式。哎，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周轶君老师作为作家，或者是你们在创作脱口秀，其实都跟创作这个领域相关，我也很想问创作有没有带给你们不同的意义感。
我觉得有，而且非常的明显。首先是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我在写这个东西，是他在写我。如果这个有道理的话，就像那种点石成金一样的感受。这样说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这杯水了然后我去够它，而是我去够它的时候它才有这杯水的那种诡异的感觉。
对，我觉得脑子里很多观念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明明的被灌输，然后当我试图去把它写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有多么荒谬。然后当我去反驳它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我这个人的存在。我是觉得它那种声音是我的存在，然后我的思考的存在。我思故我在，是不是？就是，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们写脱口秀，我们总是会去反驳一些继承的观念。在我反驳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原来我说话这么有道理。但是平常是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对，而且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说过，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幽默程度是并没有太大的进步，但是随着我们在这个行业工作的越久，越来越多人就莫名其妙觉得我可以幽默。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其实是他对地位这种投射。他会觉得啊，比如说你在节目上有表现啊，或者有一定的东西有成果，就意味着你平常说什么话都会幽默，然后说什么他都笑。就我就感受到那种男性的快乐，哦，跟什么感觉，就是说什么都有人笑。但是我并不能很长久的去享受这个感觉，因为我会觉得这就是一种，就像这个圆桌一样，我是在换位置。就是我获得这个位置是因为有其他人每一句话都在被否认，他们的每一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别人说啊你怎么这样想，你是不是有病，就是他们都在面对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也曾经处在那个位置上。我觉得写作啊，包括去强迫你用自己的角度去叙述，因为脱口秀也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要做的事情，而且脱口秀它有一个 bug 就在于它，你就是得以自己的视角，你只能以自己的视角去写东西。哎，然后有时候觉得我哪有那么多话要说，是没有啊。但是他在逼迫你工作啊，就会你就会开始想，我对每一件事情也许我都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感受，然后他在逼迫你写出来。我觉得小时候我们其实就有这种感受，只是那时候没有掌握任何语言能力。我会听到很多叙事，比如说要讲谁家的八卦呀，或者谁啊又找了一个用比较难听的词，就比如说哎谁又找了一个小三呐、啊，或者谁又去干嘛了。然后我们就对这些词很反感，但是你当时是没有能力去说你为什么反感的，直到你后来去想，去真的体验各种人世间的感情。其实人类的事儿，我觉得也就那么点，就几千年不就那么点事儿吗？你只是在不同的换角度去说这些事情，然后你从中发现怎么在各种失败中当一个有尊严的人吧。我觉得就是不停的去换叙事角度。
我首先说我并不是一个作家，我很特别惭愧，实际上我觉得我根本不是个作家，说白了两本书但不代表我就是个作家。我说我最终是一个写作者吧，就是我很享受写作这件事儿，但不代表我是个作家。因为我倒是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可能归宿还是在这个上面。虽然我干了很多不同的事儿，我做记者，我拍纪录片，或者我做其他的节目啊等等。我在幻想我老了的时候，可能还是归宿是一个写字的人吧。因为那个你需要的生产工具是最好的，本面的效能，太多的人去合作，你就可以做。而且呢，它会让你的心灵确实进入到另外的一种，就 状态里面，
嗯，
就是也不会去过多的想男性女性或者是各种其他的门外面的人给你的这种标签。而且我觉得一个真正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一定是一个观察能力特别强，对吧？你首先只观察，你们做脱口秀就是这样，你首先的观察，这就很厉害。就是说你能在这个混沌的纷乱的世界里面看到一些规律，就是你能切割开一些东西来。
嗯，
其实你不但能够观察，完了你既然能够表达，
嗯，
这就很了不起了。我觉得这个过程几乎就是你想跟命运能够掰个手腕的感觉，就是说是我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人，我在这个世俗意义上我的生活是这样那样，大家都没有像你说的都差不多都是这样，对吧？谁也逃不开，都是那么一点事儿。
嗯，
但是由于我有幸如果会观察还能表达，我就似乎跟这个命运能够掰个手腕了。我觉得最后可能赋予人力量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是是
是。
嗯
嗯，我觉得表达真的是一件太有力量的事情。因为我是作为编辑嘛，然后我也有很多不同的写作者，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这份工作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能够看见各种各样的表达。
对，因为我觉得有一点讽刺，就是刚才在说自我表达的重要性以及坚持自己观点，但其实我们的创作中大多数都在吵架，我们都在试图扭曲对方的，也不是扭曲，是否定，更严重的就是否定对方的观点和，就是哎你这样是不是跑笑，然后我应该改成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交锋，包括除了我们内部的，也有我们每次上台都是在跟观众，就是获取观众的意见，虽然他们只是通过笑声的反应来让我们知道，就是你上去连讲十分钟没有一个字是好笑的，你的就得也得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你下台。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也是容易造成精神疾病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非常快速的接受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然后你甚至没有时间去想这个反应是不是。所以你知道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有时候决定怎么去接受别人的观点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会发现有那种比较疯狂的观众嘛，有两种典型的类型，就两种所谓的不太好的观众。有一种就是上来直接的说，哎，你这个特别不好，要不要骂你啊或者干嘛的。另一种他表现的是非常善意的，就上来说啊，你以前十场开放麦我都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我还录下来了，然后我还给你记了，你这个段子要改哦，你这个段子哪里，就这种他表现很善意，可能还会夸你一通，说甚至把自己贬低为你的粉丝什么的。但是我会觉得你整体的感受是他在利用你去完成他自己上台的这个体验，他把你当成一个中介去实现自己获得认可，因为他不需要观众的认可，他不想自己上台去说，他想通过你对他的认可来完成自己去遭受这个磨难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多朋友，就是他们可能没有上台，然后想上台，他们跟我们讲去有这个恐惧啊，说自己也可能想尝试但是不敢上台，那会碰到这样的，那比如说观众的否认怎么办，说哎，这就是乐趣啊，这个就是你这一行的受虐倾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跟这个世界交付，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想听你说话的那种感觉。
对
对，
我觉得刚才我们讲到慕有思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发现尤其是女生更容易陷入这种助理的陷阱。
对，
比如说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是一个创作者，然后我也想创作，然后慢慢就变成他的助理，而不是我也是个创作者。
嗯，
我觉得这种就是因为女生她又很享受奉献吧，就是然后但是她自己又想走上这条道路的话，他就容易躲在后，因为可能就是氛围也不太鼓励一个女性，就是她会感觉自己要承受很多目光的压力，然后她就会想说，哎，我先通过你来间接的创作，但是这样的话往往可能就彻底被扼杀走上创作这条道路了。就我们确实也是看到一些例子，然后就真的很心痛。我们就平常如果遇到，我们也会去鼓励这些女生，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很十几年的朋友那种，就会就他们想创作，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创作，你千万不要通过你的男朋友或者你喜欢的一个作家，然后你去接近他来创作，就一定要把这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嗯，然后偷取他的故事。
对，你刚刚说的这种助理感，是，对啊，我听到你刚刚说这个，我觉得我也看到过很就是蛮多这样的一些这个例子。 我讲到你刚才还讲那个奉献那个词啊，我最近看有一个小说家，一个女的，她讲到一段挺有意思，她说海明威可以动不动就坐在就是欧洲的一个小咖啡馆，在上午的时候喝着小酒写作，那费宁为在家里有一个女人帮他在带孩子。
哦，
他的意思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女性除了社会给我们的很多必须要扮演的角色和你的这个义务，我们内心自己就是忍不住的有一种叫做这个 giving， 就是你就想给。
对，对对对，
忍得住，真的忍不住。就是我听他说这句，我也挺有同感的。有时候我也会在这个方面，比如说呢，你的孩子明明有别人看着，但你就忍不住，你觉得我要去干预一下。然后别人还会说你好像想霸占他们的感觉。这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也要跟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东西做斗争。
是的，是的，一定很重要
啊。对，我觉得像我自己，可能周围的有一些女性，因为现在也有非常多有进步意识的男性，因为说到底，女性确实是一个处境，它不是一个身份嘛。然后我觉得现在我们确实很多环境都在变好，然后会出现非常多比较有进步意识的男性。然后啊，那个有一些女生，就我的朋友啊，他们就会跟我说，他们会觉得说，如果自己的男朋友太有平权意识，有时候会觉得他们不够性感。我说你这不活该吗？你别办吧，就是而且那时候问我怎么办，那就你就洗脑呗，洗脑就很快了。反正你能之前能被洗脑成那样，你现在把自己反过来洗脑也很简单。就是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要跟自己做斗争，不要想象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更不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弱势群体你就更正义。
对，我觉得是不可能完美的，因为我看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叫 Nico 的摇滚乐手。她是女乐手，然后她在那个年代舞台上是没有女生的，但是她又非常喜欢摇滚乐，然后她就通过跟这些男乐手谈恋爱，但是她没有忘记自己是想要成为站上舞台的人，然后他们当然就会到处羞辱她，说她怎么，但是她也不管，最后她就自己成为了一个摇滚女乐手。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她那个年代，她确实是只能通过她想站上那个舞台，然后她先通过认识那些男人，然后再慢慢走向那个舞台。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可能就要承受一些那些男人或者说这个社会给加给他的一些荡妇羞辱之类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作为女生，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这种东西，但是像我们身边有些女生，她们是真的非常有想法，非常能够去创作的人，但是她们在面对一些这种威胁的时候往往会感到非常害怕，所以我觉得环境也需要更去鼓励她们去战胜这种恐惧。
对，因为你上来就会被冠一个名字，说你是果儿，然后就是一种很难听的词，然后还说哎，这是在夸你，但是果儿就没有果儿，也没有果儿的果儿的果儿，就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好词。对，
刚刚说到奉献那个点，其实我也想到了，就是上野千鹤子，他有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本书中，他有讲到，就是说，以爱之名，就是父权社会给女性的一个陷阱，就是说你要需要有爱，希望你去付出，然后这样的话。你因为对这件事情有爱，所以你要更多去付出，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陷阱，就是也让我想到了这个东西。包括回到这本书，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很多意识的东西，包括就是琼她其实后面也是意识到自己是有一个困境的女性，但是她其实对于归顺之外的路也是感到很恐惧的，或者是困惑的，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也不知道未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就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女性，她们在受到教育或者是在知识涉猎的时候，她们也明白，比如说像走入婚姻或者是说生孩子，这些都只是选择之一，但同时她们可能也会有恐惧，不遵循的恐惧。对，然后对于这样的女性，也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对她们想说什么或者是建议。
我先就补充一句讲奉献这个词哈，这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就我觉得就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动名词，就是说它你一个家庭或者一段关系一定也有人会要付出，和它没有一个完美的比例，这个是一定的啊。但是我是在想，为什么女性在奉献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会忍不住，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这件事情你又叫苦连天，然后又寻马克取夫，我不知道是不是内心深处是也是一种想寻求表扬呢。我自己这么反省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事儿我管了，我管得特别好，然后这些人我都招呼了，这些人我怎么了，是不是我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也是会获得一种表扬。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反观一下自己那些行为，那如果是这样，我实际上是不是可以 不要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在某些时候给你放手，这是给自己的一种
是错了。对，我觉得照顾别人包括去安排很多事情当然是一种值得被认可的能力，只是很多时候没有人给我钱那就算了嘛。你给我钱它就是一种能力啊。
对，就是完了你刚才说的通俗意义上的结婚生子的道路之外的选择哈，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需要相当的，其实是一种能力。我见过的，我身边有男性也有女性是最后选择了他一个人过得很精彩的，这样的人你要准备很多精神食粮，就是说
是的，
你可能真的是在精神上特别丰富。我有一个老师，就是他有一屋子的唱片和书，他每天都在看歌剧，每天都在干嘛干嘛，就是
哇，
对，然后他会觉得自己过得挺充实的。当然我不知道人家内心深处有没有其他想法，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你选择走一条路，你内心深处总会对另一条路有所想象，对吧？
是的，有的，真的，
所以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看到过的可以活得很精彩的人有的是，但是不容易，就是所有这种违背主流的佛法，不管是哪一种主流都不容易，就你要问自己有没有能力这样去过。而且呢你也可以回来嘛，这个又不是一个走到黑的事情，对吧？这每一条路其实你也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去做。那么对，可能我比较不主张的是，现在有些女孩子说自己一个人生个孩子之类的，我觉得那个太辛苦了，何必呢？就是
是
可以，这些都是选择，你生不生孩子或者你想选择自己一个人，我觉得都是你的选择。但是你要知道，两个人带孩子已经带不过来了，你说要带，就是这个是消耗你的这种人生，消耗你的生命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我就想说，当然你走入主流的选择它的代价也很大，任何一种选择背后就是想告诉大家都会有非常大的代价，然后你都会对另外一种你没选的那条路有所想象。
对对对对，
带着你的后悔。
对，我就特别想问周老师，就是那种，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确实快要面对自己要不要生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你当时选择生育是会不会要说服自己，还是说这很自然？
我觉得就说的确这个世界上女性可能，我有时候就是想想哈，我说真的男性和女性能真正平等，比如说真的是等男人也能生孩子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件事情的话其他事情我们都好谈。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而且你不但有生孩子问题还有这个时钟的问题，对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
其实男性也有时钟，但是没有人，他们不告诉别人。
那么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我只能说我并没有后悔这件事情，尽管这个事情常常也让我非常有些时候会很快乐，但也有很多很沮丧的时候。尤其就是你要从事创意的工作的，
对对，
你完全是需要关上门，有一个你自己的空间。而且不但是物理意义上的你把门关上，你的脑子也要切换到那么一个频道，为那些事情操心。这个是非常
的，对
非常
的，对，我也是怕这个，就是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看你个人，你分配时间也好，你分配自己的精力，或者你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对，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真的非常的迷茫，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非常多女孩子选择说她们现在就可以确定自己不想生育，就100%确定那种，也有那种说一定想生育，也有那种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那种。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可能我要想的问题并不是说我要不要生育，而是说我真的有选择吗？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在决定不生育的时候，非常多人就开始说啊，那你这样，你至少去冻个卵或者干嘛。但其实冻卵是非常有，其实有风险的，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就是说对自己身体有风险，不是说成不成功有风险，就是对自己身体其实是可能会有危害。我后来就想到说，其实如果你把生育力当成死亡来看呢，就是生和死它其实都是一种能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关于死有非常成熟的一些观点和一些流程，比如说安乐死啊，或者说至少有临终关怀这样的讨论，然后有已经有体系在形成。但是关于生育能力的死，其实没有人在给生育能力做临终关怀，是大家只会觉得说，哦，你生育能力要么就你去实现它，要么你一定要想办法留住它，你一定要去动完它，就是好像说我选择放弃生育能力就是意味着一种遗憾和不舍。就没有人在
那生育对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你是觉得怕孤独终老，还是
我
觉得那样人生会变得更好。其实真的
不是怕孤独，我好想要孤独，这个人好烦。就我好想我要真正的孤独，我想感受一下。
他说：“表达表
达，不让。”对，而且有小孩陪伴我，不可能有他给我的陪伴，而且他给我的陪伴真正是世上最长的陪伴，小孩都不可能陪我那么长。对，所以我已经有一个这样的陪伴，我已经体会到这种感受了。我告诉你们，也就那样。对，所以我对小孩是不会有那种说，我更不指望他来养我，我不养他就。而且我跟你说，我看过一个美国的纪录片，是讲一个，其实他去采访各种强奸犯、杀人犯的母亲的。我觉得那个所有想当母亲都应该先去看那个纪录片，就是你做得再好，你的孩子都有可能是强奸犯，就是这是一个事实，不一定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就是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我更不能奢求另外一个人来养我或者干嘛的。我连他都不能指望啊，我就指望哪一天我要是死了，我就拉他电费说就是对。就是所以
我跟你说点就是光明面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现在唯一能告诉你的是啊，首先啊，我生孩子的时候没有说我把这件事情理解的那么透彻，就是说头头尾尾都想好了，然后你去陪孩子了，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得到。
对对对，
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我到目前为止我想好的一件事情是，我至少多了视角来看待人生。如果不是因为有孩子，我不会去拍这个他乡的童年，我不会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很多事情，不会反过头去想我自己的成长，或者说就是很多人的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自己长大肯定都忘记了，我可能完全就是在一个成人的心境里面一路走下去，可能会这样子。那么这是好的一点。当然我就说对你带来的干扰，对你带来的很多痛苦啊什么的，都当然也太多了，就是一种折磨，很多时候是非常折磨。但是它就是存在的这种，它都没有痛并快乐，它就这种，它有时候很痛，给你然后给你一点点少许的快乐，很小的。
对，会有听到有的人说，哎呀，我老家那个谁亲戚就劝我说一定要生孩子，因为他没生孩子，他现在觉得哎呀，人生好大的遗憾。我想，就是如果他就是生了孩子，那他也就会遗憾他没有事业。我觉得其实如果你遗憾，就去处理你遗憾的这个情绪就好了，你不用说我要倒转我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就跟临终关怀很像。
对对对，
我觉得你会有不舍，但是那不一定是遗憾。
对，所以我就很喜欢像上海千鹤子，我觉得他就非常真诚，就是他会承认自己的每种感受，然后他随时保持清醒，他永远不会那种打哈哈来客气一下给你过去。因为我看过他一个节目，就是一个日本的主持人去他家里采访他，
对，
然后他们日本人就非常有礼貌，就是那个男主持人要进屋就非常的一直在鞠躬说啊，是老师啊，那个啊，但是您一直都是一个人住啊，您我怎么住了也不会觉得孤独吗？然后上海千鹤子也很说啊，两个人住难道就不孤独吗？我觉得他在这么客气的环境下他都能保持这种清醒，就是
奶奶
他也不会说
别问心话说场面话。
对对对，我觉得要是所有人都能这么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感受，那也许我们就不会天天说哎，万一我有遗憾怎么办。
对
对，
还有更大的遗憾等着你。